好，各位主里嘅弟兄姊妹平安。好，感谢主，我哋再一次可以嚟到圣日殿中啊，嚟一齐嘅敬拜，一齐嘅学习主嘅话语。好，我哋继续嘅翻翻嚟睇以弗所书嘅第六章嘅后半部分啊。我哋上一次讲到我哋属灵嘅征战咧，我哋嘅敌人咧。是属灵气的恶魔，所以我们跟这个属灵的敌人争战的时候呢，就一定要穿上属灵的军装，我们才可以跟他打仗的。上一次的讲到，我提到我们怎样认识这位我们属灵的那个仇敌，都是分析了圣经里面怎样描绘那个属灵的争战是怎样的。我们是迎战是有办法的，所以今天呢，我们重点就来看看这个属灵的装备。我们都知道在现代的战争当中，那个武器的装备是否先进呢，是决定我们胜或者是负胜负的一个很决定性的因素之一。所以你看到今天北韩那个的金正恩啊，怎样搏命都要来搞那个核武器啊，因为看到那个装备是非常之重要啊。在一个熟悉的战争里面，都需要靠现代化的优良的武器的装备。那同样在我们熟练的征战当中，我们同样需要靠优良的装备，才可以 保证我们减少我们的伤亡，我们不断的可以胜利，我们终可以靠主可以站立得稳。所以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武器的，这个就是记载以弗所书的刚刚读过的第六章的十节一直到十五节后边啊，都是讲紧呢一段嘅装备。那么今日咧，我重点咧都系讲其中嘅一节啊，主要系讲十四节嘅。我哋知道保罗咧喺上一次嘅讲道里面提到啊，保罗告别咗以弗所嘅教会嘅长老之后咧，他就去到耶路撒冷，结果咧喺耶路撒冷就被人拉啊，所以就带到唔同嘅地方去受审啊。但系因为保罗系罗马公民，所以佢有权咧可以上诉街杀，所以最后咧他就俾罗马嘅军兵押送去罗马受审啊。所以无论系保罗坐紧监，或者是押送从耶路撒冷押送去罗马，咁三千几公里的嗰个路途当中啊，佢身边咧一定有罗马嘅士兵嘅，随时都有罗马嘅士兵啊，所以佢从嗰啲佢身旁嗰啲训练有素嘅罗马士兵嘅装备里面，保罗咧就勾画咗一幅嘅图画，就话呢个基督徒应该有嘅一个属灵嘅装备。保罗已经超越了人的有限的眼光，他知道这些罗马士兵不是他的敌人，他知道那些控告他的想置他于死地的犹太人都不是他的敌人，他真正的仇敌呢，在他们背后的那股邪恶的灵界的力量，这股的力量呢，想与神的国呢在争战，在对抗。所以保罗讲的，我们要穿上属灵的全副的军装，其实是一个比喻来的，是一个比喻。这个就是一个军装的，这个是一个军装的一个简单的图画版，这个就是一个英文的一个的表示，这个是一个中文的一个的说明，这个是属灵的军装。这个属灵的军装其实是一个比喻，咁系比喻乜嘢咧？即系比喻我哋基督徒喺信主之后，我哋基督徒应该穿上一个全新嘅，有一个全新嘅思维 同埋一个全新嘅性情。透过福音所带俾嘅，带俾我哋嘅真理同埋自由，我哋以一种全新嘅眼光或者系方式去认识我哋自己和我哋生和所生活呢个世界。所以保罗喺呢一度提到有六样，或者系七样，六加一啊，有一样其实系七样属灵嘅军装啊。呢个图画咧，其实系列咗六样出嚟嘅啊。呢个六样就好清楚去标明出嚟啦。今日咧，我哋要睇其中嘅两样啊，就系记载喺六章嘅十四节啊。咁我哋先开始有一个祈祷。我哋嘅阿爸天父，我哋苦苦在你自己的宝座前，求主这个时候来教导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的基督徒，无论我们愿意或者是不愿意，我们都弃到一场无可避免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主，你这个时候你的灵才来亲自的教导我们，亲自的来装备我们，给我们装备好之后，我哋就能胜过呢位属灵嘅属敌，我哋仲可以站立得稳。主啊，你求主你赐福以下嘅时间，主我哋多谢主，听我哋祈祷系奉靠主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好，我哋睇其中嘅两样。第一个咧就系我哋讲系真理嘅带子啊。讲到带子咧，我自己有一个示范，我呢个有个腰带嘅，我自己呢个系我自己私人嘅啊，呢个有个腰带防护腰嘅啊，但系背后有几条嘅，背后咧有几条嘅钢筋喺里面嘅，好 strong 嘅啊，即系好 strong 嘅，即系当我系搬嘢嘅时候咧，搬重啲嘅嘢嘅时候咧，通常我系束上呢个带子嘅啊，所以呢个十四节话，所以你哋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啊！呢度讲紧真理啊，十四节呢个关键词 keywords， 呢度用嘅 truth 啊，呢个真理喺我哋信徒一切嘅生活、我哋嘅工作、我哋行事为人嘅嗰个根据啊。嗱，多数人咧将呢个嘅真理做解释为圣经嘅话语或者系神嘅真理啊，唔系多数人咁解释啊。因为成个话语的确是真理，但这里没有特别的指明这个真理指的是神的话语，反而在十七节讲到另外一个装备就是圣灵的宝镜的时候，他就很清楚说这个是神的话语。所以如果是十七节讲到是圣灵的宝镜是神的话语的话，这个是第六样的装备。所以这个第一样的装备呢，很可能呢就不是特别指圣经的真理或者是神的话语。如果不是的话，两者 就重复了，是吧？就两个就是重复的，六样兵器变成五样了、啊、所以呢我自己的领袖呢，我觉得这个不是、啊、这个真理应该不是特别是指圣经的真理、啊、而是指我们一般的真理、啊、一般的真理当然是包含圣经的真理，但不是专指圣经的真理。所以这里第一样的装备与第六样的装备圣灵的宝剑应该是指的是两样东西。下面我就解释一下，保罗将圣经的真理放那个真理的带子放在第一位。我们知道一个带子，一个带子它本身它没办法攻击，是吧？一个带子不可以攻击，他自己呢又没有办法是防守，一个带子防守又没有什么防守的功效，所以这个带子跟其他五样东西呢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装备。这个是因为怎么重要呢？因为是重要是因为它是一个征战的一个预备，是一个征战的预备，是一个正式作战前的一个准备的功夫。我们知道第一世纪的中东人呢，他作的时候呢多数是做的长袍的，比较松垮的长袍的，这个是他们的装束，当时的装束、啊、这个长袍呢挺舒服的，不过呢他做事就不是很利索的。 当时的罗马的士兵呢都是做一种那个咒的口很阔的一种的长袍的，所以训练的时候呢或者是作战的时候呢第一个动作就是用个大指将的腰箍起来，这个是他们的标准动作。这个标准动作有什么意思呢？ 有几样的意义，第一个在心态上面做好预备，第一个心态做好预备又准备打仗，第二个时候呢你的腰带束紧呢作战的时候呢更加有力，你可以出手更加有力，第三样东西呢你束好腰呢就更好的保护你的腰，你的腰呢更加的坚固，你自己站得稳，所以你的手呢更加容易发力，所以这个第一样的装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一个征战的预备，是一个征战的预备，所以我们每一个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认识真理，我们都需要顺从真理，咁呢個真理本身係一個 truth 嘅意思，都係一個有一個誠實嘅意思喺裏面啊。另外一個意思係誠實，所以我哋每個人咧都需要對自己，都需要對他人，或者係對我哋嘅上帝有誠實啊。呢個都係一個最基本嘅預備啊。如果人咧唔順從真理嘅話咧，佢一定會失敗啊，因為真理本身就係神所設立嘅。我们来看一下真理，看一下这个真理，真理有两种的真理，一种呢就是客观的真理，一种呢就是主观的真理，地球有对心吸引力，所以你看到的苹果它熟了之后它一定会掉在地下，它不会飞上天上去，是吧？所以这个就是对心吸引力，水呢H2O ，水呢有两个 hydrogen，氢原子和一个氧 oxygen 两一个嘅氧原子组成嘅 H2O ，人咧就冇办法离开水嘅，人如果三天唔饮水咧，你就会生病，如果七日唔饮水嘅话咧，你多数人都唔掂噶啦，你嘅生命可能就唔掂。所以呢个都系客观嘅真理。所以一個人如果是頭腦正常的話呢，他多數不會跟客觀真理呢過不去，多數人他不會，因為你跟客觀真理對抗你輸硬的，一定會輸的，沒得談的。好，我們看看主觀的真理，誰有講過講講主觀的說話，誰有講，你前途是一個好人，這個是一個很主觀的講說，是不是這個很主觀的話，这个主观真理呢就一定需要那个人自己透过一番的思考，一番的验证，你才决定是否接纳这个真理，所以这个就为之是主观的真理，所以主观真理一定要过你这一关，过你自己那个思想的那一关，由你自己决定是否接纳这个真理，不是那个真理是否存在，而是那个真理是否你接纳，所以这个是一个主观的真理。比如我们圣经讲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是你自己没有经历到，是吧？你自己都没办法去验证，所以你自己需要去决定呢是是否接纳这个真理，譬如说耶稣自己 claim 说我就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若没有接着我呢，没有人可以去到父那里。那同样呢，你都需要决定是否接受耶稣自己的声称，神爱世人就一切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就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信耶稣就得永生，不信的人就灭亡。那我们基督徒当然相信这个都全部都是圣经的真理啦，我们基督徒相信所有圣经教导的都是真理， 所以圣经里面教导的真理大部分呢属于主观的真理、啊、主观真理都有很多客观的事实来支持，或者说主观的真理可以有很多客观性在那里、譬如说我们信仰中的耶稣的诞生、耶稣钉十字架，耶稣受死，以及耶稣复活，这个全部都有客观事实作为根据、你今次我去了、耶路撒冷，去过圣地、看到那里很多历史的遗迹在那里，所以我们信仰的真理里面有很多的客观性在那里作为依据、但是呢你又相信耶稣是为我死，你又相信耶稣是为我复活，耶稣是我的救主、这个全部都需要你自己主观的认知，是不是一样需要你自己接纳，需要你自己去经历，所以这个位置是主观的真理。主观真理客观真理一样那么重要，同等的重要，我们都需要明白，我们都需要去遵守。不过就我们的人生来讲，凡指引我们人生的生活，我们的前路，我们是否幸福，这个关系最密切的呢，多数都是主观的真理，都是主观的真理。譬如说我们人的世界观，我们人的人生观，我们人的价值观、什么对你是重要的，什么对你是有意义，什么对你是好的，什么对你是差的、这个全部呢都属于主观的真理、自然科学呢多数是 研究客观的真理，人文的科学呢譬如说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多数是 研究主观的真理。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他自己已经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人呢可以自己来作决定，来分别哪些是错的，哪些是对的，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但是人呢是因为受了魔鬼的破坏和这个罪恶的污染呢，人很多时候呢经常是似是而非，将一些错误的当成正确的，或者倒转过来将一些正确的当成错误的，或者有时明明知道一些是错的，但是呢经过一番好诡诈的包装，或者是堂皇的诠释之后呢就当它是对的。比如说我们这二三十年的同心同性婚姻的运动、这个是一个气转全世界的一个运动，经过很多的包装，经过很多堂皇的解释，所以迷惑了全世界很多很多的人。但这个背后全部都有魔鬼的工作，撒旦的工作主要在主观真理的那个领域呢是破坏、迷惑，千方百计的搅扰，不让人可以来认识一套合乎圣经的那个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 的八十年代的后期，在欧洲呢出现了一股的思潮、叫做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但可能很多人听过、这股思潮呢是反对权威的， 反对所有权威，否定有真理存在，否定绝地性、认为呢一切全部都是上帝的、所以这个就是斩断了真理的腰带，是不是我们输送、这个就斩断了真理的腰带、所以这个世界越来越混乱，不再有真理，不再有标准，更加不容许有权威。所以保罗才提醒我们不是一个人，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属灵的争战比历史上 应许的时候更加的激烈、啊、所以我们要站稳、啊、我们要企稳。这个企稳有什么意思呢、啊、我们解释一下这个真理的腰带有什么意思、啊、第一个、啊、真理的腰带是一条带子、啊、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条带子，我刚才show给你看过，所以它不是一块东西，或者不是 一片东西，或者一块东西、啊，所以呢，这个表示我们不可以用一些片段式的真理 来束腰、啊、我们以一个一贯性的一个完整的真理作为带子来束腰、啊、这个是第一点，地保罗的那个腰带的解释。第二点，我们用真理作为腰带带子来束腰，表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呢要受真理的约束、啊、要受真理的约束、啊、如果我们信徒的行为言行要不受真理的约束的话，我们根本没办法和魔鬼作战、啊、所以信徒应当是顺从真理，这个是熟练征战的必须的前提、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作为一个基督征兵的一个起码的一个训练，这个是第二点、啊、第三点呢，用真理作为带子束腰，都是表示这个真理可以成为我们信徒的行事的能力、啊，真理是成为我们自己行事的能力，因为腰是一个人用力的中心来的、啊、这个腰其实很重要的，用力发力的中心在你的腰部、啊、所以信徒现在用真理来束腰才有属灵的能力，我们受真理的约束到什么程度，我们属灵的能力就可以发挥到什么程度、啊、但在信徒当中应用、啊，在信徒中最存在的问题呢，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不足、啊、譬如说我们已经信了主了，什么对我们人生是最重要的呢？什么应该在我们生活中摆在优先次序里面最重要的优先的位置呢？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有什么目标呢？有什么旨意呢？嗱，好多信徒唔清楚嘅，咁你唔清楚嘅时候，呢、这个真理就冇办法可以成为你自己嘅力量。咁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好多时候我哋虽然知道嗰个真理啊，但系咧冇去顺从呢个真理，冇去顺从呢个真理啊。当我哋冇系顺从嘅时候咧，呢、这个腰带都冇办法可以成为你的力量、啊、譬如我们可能大多数人没有完全的顺从真理、啊、或者一个人的大部分的时候、啊、没有完全的顺从真理，我们都是惯了有选择的有选择性的顺服、啊、顺服一些比较自己喜欢的比较舒服一些比较容易做得到的我们就信服，但是那些有挑战的，譬如说做主的门徒有付代价的，譬如说圣经教导我们的十一奉献，我们很多时候就难以做到。那最近教会的奉献是不太理想的、啊、这一排都不太理想的，可能因为八成的人呢可能都没遵守圣经所教导的基本的十一奉献，所以神的祝福就很难透过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临到他自己的教会、啊、这个马拉基书的第三章讲得很清楚、啊、那我们自己的一家人的生活都是刚刚是够用的，去年比较特别的，又去年因为我们有矿堂的奉献，因为有圣地游加上平时的奉献，所以我们都有30%的收入是没有了，但我们不是觉得自己生活有缺乏，没有觉得一家人的生活有任何的缺乏，所以神是绝对是信实的。我们想想十几年前 十多年前啦、啊、我哋当时嘅人数咧，可能都系七八十人到啦，所有嘅人数加埋一齐都系七八十人到啦。人数咧不过系现在嘅一半到啦。我哋喺呢间嘅教堂啊，我哋而家坐喺度好舒服，都系感谢神啦，好舒服嘅地方啊，都使咗130万嘅澳纸啊。呢、这个都系我哋嘅弟兄姊妹爱心嘅奉献。我哋其中好多人仲而家仲喺度坐喺其中，成为我哋嘅见证。而今次我哋喺个矿堂嗰个地方，矿堂嘅预算咧喺45万啊，只系呢一个全部嘅教堂以前建堂嘅嗰个预算嘅三分之一。我哋人数系多咗一倍喎，多咗一倍有多啊！因为筹款都有一年的时间了，我们刚刚才是够一半的那个的需要、啊、所以我们大家有继续的努力、啊、等姊妹继续的努力。所以如果当我们明白但是不准备实践那个真理的时候呢，你所知道的真理呢没有办法成为你自己的腰带，因为那个真理只不过是碎片，一块一块的，都是一片一片的、啊、你可能用个，你可以用个 blue tack 将它黏在一起，黏在一块一片的，不过你将它缩在腰上面没用的，因为它不会成为你的力量，不会为你来征战。所以魔鬼不怕你知道真理，他怕的是你自己信服和实践那个真理。这个 is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啊、所以保罗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真理的腰带是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紧要的预备，这个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好，我们看看第二个的装备、啊、第二个装备呢是公义的护心镜、啊、镜、啊，其实不是一个镜，是一个 plate、啊、一个 plate， 个英文就是 breastplate of righteousness、啊、所以保罗说你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来照胸、啊、所以这个与真理的腰带是同一节的经文，都是14节、啊、我们知道我们人的心脏、啊、和人的大脑，他的 brain 是应该是最紧要和有最致命的部位，是吗？最致命的，所以作战的时候呢需要特别的防护的。我们的心圣经讲是极为重要的、啊、在箴言书的4:23讲，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呢都是行不能由心里面发出的、啊、所以这个心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心如果有偏差的话，我们的行事为人呢就会出差错。我们的心思，我们的 mind， 我们的心思在我们面临属灵攻击的最主要的战场，最惨烈的战场呢就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言行不过是我们心思的外在的一个彰显，所以我们守护我们的心思，我们的 mind 是一个极之重要的一个的防护。但你中文的翻译成公义，它原文其实是讲义，原文是一个词的意思，讲义就是 righteousness。 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公义，其实如果用意的话呢，比公义那个词那个译法呢意思更加的全面，更加的准确。因为公义很多时候被我们理解成为那个 just and fair， 是吧？理解成为 just and fair， 这个很多是社会的层面的东西。但是保罗讲的主要是一个 righteousness， 从神的角度所理解的公义。所以保罗所讲的义呢，是一个我们圣经所讲的因信称义的义，都是主耶稣所讲的饥渴无义那个的义。所以这个义呢是 righteousness rather than just and fair。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最重要的防护呢？ 这个答案呢就是神的义，神的义。启示录的十二章啊，告诉我们，他说魔鬼撒旦昼夜的在神面前控告我们啊，这个在啊启示录的十二章讲的啊，他说我们这里不得，那里又不好，我们充满罪污，我们时常的软弱啊，的确都是。所以魔鬼呢想让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抬不起头来，结果呢就令到我们自己总是很失望，久而久之都是对神的恩典呢就会产生怀疑，让自己变得冷漠啊。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呢，就魔鬼就得逞啊，得戚了啊。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他的问题出在人呢总想靠自己的行为呢来称义啊，人总想靠自己的行为呢来称义啊。我们知道犹太人呢想靠什么啊？靠遵守律法啊来称义啊。好多的宗教呢教人呢行善积德，为自己来争取称义啊。但这个保罗说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个根本是一个错误的做法啊，这个方法都是错误的。我们称义呢是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已经完成的工作，所以在神中耶稣自己的义是归加在我们这些接受耶稣基督的为主的人的身上啊。所以我们的义呢是来自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在我们身上看到耶稣自己的工作，所以就当我们的身份呢是义的。所以我们称义是因为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救赎所加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是努力是赚回来的。所以这个就是人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保护，我们的保护是从神而来，从耶稣基督而来。因为圣经罗马书都是保罗自己写的书信，第八章讲得很清楚，他说世人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因为有神称他们为义了，世人定他们的罪呢，因为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啊。所以一个人如果在耶稣基督里面呢，他是何等的安全，因为神他自己的意气保护我们，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被称为义之后呢，我们都需要靠住神的能力，我们都要行公义，我们都要远离不义啊，以免呢魔鬼撒旦有机会可以来攻击我们。先知弥迦在弥迦书里面讲到很出名的，我们大家很熟的一句话，他劝诫以色列民呢要行公义，好怜悯啊，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以这个很清楚，我们称义之后呢，我们都要行公义啊。所以保罗用公义的作为一个护身镜，我想有三方面的意思在这里啊，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我们有仰赖神所赐给我们的公义呢来胜过魔鬼撒旦的控告啊。神是公义的，那基督徒得胜呢是因为神，我们被神称为义，我们因为我们承受了耶稣基督所加给我们的义啊。所以只管我们人呢自己都是败坏的，都是不堪的，我们可能经不起魔鬼撒旦的控告，我们甚至都经不起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批评，但是呢我们的心可以仍然向神可以坦然打开，因为我们不是凭自己的行为和努力来 称称义，我哋因为主耶稣已经将个义已经加咗俾我们，所以呢个公义就成为咗我哋嘅一个嘅 breastplate， 我哋嘅护心镜。所以我哋可以胜过魔鬼撒旦嘅控告啊！咁第二个嘅理解就我哋自己有常常嘅行公义，我哋爱公义，我哋主持公义，我哋不闲不义啊！不偏袒自己要睇，不嘅魔鬼留地步啊！咁咁样我咧个魔鬼就冇机会咧可以攻击到我哋啊！所以我讲呢啲嘅时候，唔单止我哋对待其他人，都系对待我哋自己啊，都系待我哋自己啊。所以有啲信徒咧，可能对别人咧都要求公义同埋严厉啊，但系对自己嘅过失咧，常常咧为自己辩护啊。所以呢个就等于我哋唔系用护心镜嚟遮盖我哋自己啊，就可能俾魔鬼撒旦咧有机可乘啊。咁第三個嘅理解咧就好緊要嘅啊，喺個護心鏡咧係遮蓋我哋嘅前面嘅啊，所以我哋一定係前面迎敵嘅，喺上前方嘅啊，所以我哋冇辦法防備後邊嘅，因為後邊我哋冇一個護臂鏡冇噶啊，我哋只有一個護胸遮心啊心臟嘅一個鏡啊，我哋冇後邊嘅防護嘅啊。所以我们所有属灵的军装呢都是为了我们前进所预备的，不是为了我们走路预备的，不是为了走路预备，所以我们一定要不断地往前行，前进的时候才有武器可以保护我们，所以我们只有护身镜，护身镜没有护背镜，所以我们唯有勇敢的迎战，我们绝对不可以靈靜陣咧就走佬啊！所以呢個係保羅嗰個護心鏡嗰個嘅理解啊。咁人最大嘅問題咧，就係追求自己嘅義啊，自己嘅義啊。我諗香港社會呢幾年嘅光景咧，就好正正可以説明呢一點啊。我知道香港呢最近幾年嘅社會嘅撕裂咧。就好多時候，各個派嘅人啊，有好多好多個派，咪建制派啊、民主派啊，即係邊度派咩派啊，或者甚至係中央政府，各人都有自己對公義嘅理解，各有都有自己對社會管治有自己嘅唔同嘅意見，有唔同嘅訴求，各自咧採取唔同嘅方法，有啲時候係彼此嘅攻擊啊，彼此嘅消耗。所以社會香港呢幾年發展係慢嘅嚇，好慢嘅。所以唔單止教會界啊，成個香港嘅教會界，對呢樣嘢都有唔同嘅爭論啊。甚至同一間教會裡面唔同嘅人都分咗好幾派啊，所以你講呢樣嘢都好小心啊。所以好多人講社會嘅撕裂啊，已經成為香港嘅一個造作啊。所以公義不但是沒有成為一個保障，反而很多時候成為人為彼此攻擊的一個武器，所以香港其實是面臨很大的屬靈的爭戰，所以我們在祈禱的時候都有 多多的紀念香港這個城市，都是我自己的第二個家鄉，香港我住了六年，我在香港住了六年的時間。咁撒旦要破壞又傷害我哋咧，首先咧要過嘅一關就係要攻破我哋自己嘅護身鏡喎。係要攻破呢個護身鏡咧，先至可以傷害到我哋。所以通常係攻破嘅方法咧，有兩種嘅方法啦。啊，有兩種嘅方法啦。啊，咁第一種方法咧，就係針對我哋人性嘅不同的軟弱啊，是影響我們犯罪啊。人呢活多活少總有自己的軟弱啊，沒有一個人例外的，沒有一個人例外，比如有些人比較驕傲啦，有些人比較有貪心啦，或者是有些情慾的試探啦，或者是又不誠實啊，講大話等等啊，所以所有人都活多活少呢 都有自己的弱点的，所以我们很警醒，又在主的面前警醒，我们靠主的恩典可以来胜过我们人性的软弱，我们就不会被魔鬼撒旦利用这些弱点来制服我们。因为使徒保罗讲，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顺从谁呢？我们就做谁的奴仆，我们活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者是做信命的奴仆以至成义，罗马书的第六章十六节。所以这个是一个 law 来的，是一个 law 来的。那保罗自己就以身作则，他教导我们说，他说我是攻克己身，照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呢，自己闪避反被弃绝了。即是保罗自己就是提醒他自己，他是用自己去攻克己身，即是用身去服我。所以我们如果是可以用保护我们自己的护身镜呢，不被攻破的话，我们就不断的需要用主耶稣羔羊的血呢来洗净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所谓因信称义，而且我们又不断的依靠主的能力呢，依靠圣灵的大能呢来追求圣洁，我们爱神爱人，这个就是所谓的成圣、圣义和成圣，这两样东西都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做的话，我们就等于就我们不断的用那个公义呢作为我们自己的护身镜来保护我们的心脏。那第二个方法呢，撒旦会借助的威吓恐吓迫害，因为企图呢你使我们去，使我们可以来违背上帝的诫命，违背真理，或者是信仰的原则。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如果我们退让的话，我们的护身镜就被破坏，我们的心灵呢就会受到魔鬼撒旦的攻击和伤害。我们圣经里面有很多好的例子作为我们的借鉴，譬如说尼布加利撒那个巴比伦王，曾经以将但以理他的三个朋友钉在烈火的那个窑里面作为威胁，强迫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来跪拜他所做的那个金像。同样呢，大利乌王波斯王呢都被自己的手下蒙蔽的时候呢，就立了一条禁令，不给人呢可以来祈祷，所以就将人钉在狮子坑里面作为威胁，强迫但以理呢放弃一日三次的定时的向住耶路撒冷的祈祷。这样呢，如果他做不到的话呢，就等于他公开的否认收有上帝的名。上一次 Kevin 的抢走的讲道有提到这一点。但感谢主呢，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呢都靠主可以得胜，他们没有赋予他们生命的威胁，他们宁死他都有选择忠心到底。但以理说他即或不然，即意思说就算神呢这次没有救我，我们都不拜你的神，就拿自己的命呢自己来面对这个魔鬼撒旦的攻击。所以但以理魔鬼撒旦拿他没办法，没办法可以破坏他们的护身镜，丝毫呢都不可以伤害到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在中国大陆都面临这一招的，很多的逼迫和恐吓和威胁，中国大陆的新的宗教事务条例，如果大家可能关注大陆的这些宗教的发展的话，就知道呢新的宗教条例呢就于下个月的一号，还有几天呢就是正式的生效，这一次的条例呢就专门是打压加连教会的，是想铲除的加连教会，或者是想逼 巴嘅加利牛丸，所以系好严苛刻嘅一个嘅条理。当然系为咗喺控制、钳制嗰个教会嘅发展，所以新一轮嘅逼迫好可能咧就会来临嘅话，我睇到呢个喺前几日啊，前嗰两个礼拜啊，喺山西嘅一个地方，一间加利牛会被政府啊炸咗之后狂逼拆毁，呢个就系两个礼拜前嘅事。所以撒旦利用各种嘅方法咧嚟破坏教会，但系我哋又相信，毕竟神嘅能力咧系远远超过撒旦嘅啊！神嘅能力远远嘅超过撒旦啊！喺中国系文革嘅时候啊，咁样严酷嘅环境之下啊，对教会进行咗封杀、致死嘅迫害啊！喺中国以为喺中国教会已经中国消失咗啦啊！世人都以为教会在中国已经被消灭了，谁知三十年之后国门打开的时候，教会的人数翻了十倍，翻了十倍。大家知道在很逼迫的时候，神都留住了七千人不可以向巴黎屈服，就是一样，神的作为是超过我们的，可以测到的，可以理解的。虽然数年的争战是不可避免的，但只要我们随时的穿上我们属灵的全副的军装，我们一定就不用怕。我们都需要为中国大陆来祈祷。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了这两个方面，两方面很简单的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们要用真理作为大子束腰，我们要知道，我们要信服，同埋我们要实践真理啊！呢个系一个好紧要嘅原则，呢个好紧要数年真正嘅预备。咁第二方面咧，我哋要用公义、神嘅公义嚟保护我哋自己，我哋时刻用神嘅义嚟胜过魔鬼撒旦嘅控诉。我哋喺我哋嘅生活当中，我哋有实践公义，我哋远离不义，爱神爱人。咁我咁样做嘅话咧，魔鬼就冇办法咧可以胜过我哋。我哋下个礼拜咧，我会继续嘅分享后边嘅属灵嘅武器和装备。好，让我哋一起低头，我哋祈祷。我哋阿爸天父，多谢你透过圣经来教导我们有关属灵征战的真理。主啊，让我们要用真理的腰带来束腰。主啊，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真理，顺从真理，在我们的生活中实践真理，让我们在这个弯曲被谋的时代当中，我们成为真理的光，预备我们这一群人可以成为主你自己的精兵。主，多谢主你用你的意来帮助我们胜过了恶者的控诉，更加求圣灵你来帮助我们在生活中行公义，我们来远离不义。我们特别为香港那个城市来祈祷，求主你来彰显你自己的义，让香港的教会和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寻求主你自己的心意，好让教会和香港的弟兄姊妹可以成为香港社会的盐和光。主，我们都是为中国大陆有近一亿的弟兄姊妹来祈祷，求主你要用真理作为大子为他们束腰，用公义的作为、公义的防护来装备每一个的弟兄姊妹，可以成为主你大能的子民，来面对即将来临的属灵的逼迫。主，我们求主你来坚固他们，祝福他们， 主，多谢你保守我哋以上嘅时间，我哋感谢你，将荣耀颂赞归俾天上嘅父。咁样我祈祷交托，系靠赖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求。阿门。
好，多谢。